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欢迎大家收听每月第三个周六晚九点的曹律师信箱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ristine。 今天我们荣幸请到了来自大西雅图地区坐落于 Belleville 的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您好曹律师，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 Christine。
接下来呢，我为听众朋友们讲一下今天节目的顺序。节目开始呢，曹律师会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最近这一个月的政策变化，然后呢，我们会一起看一下曹律师信箱里的问题。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曹律师啊，我们最近收到了很多关于 H1B 政策变化的一些问题，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很关心，所以这里就想请您为我们讲一讲最近这一个月我们的移民政策的一些主要变化，具体有哪些方面呢？
好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对，那今天是2月20号，所以呢就是距离正常情况下，比如历年以前哈都是4月1号抽签，那么去年的话呢实际上是改革了一个新的政策，那么是从3月20号到3月31号之间抽签，31号公布的结果哈。对，那么所以呢今年呢大家呢都在关心这个政策的变化，而且呢等于是在特朗普政府在这个换届之前哈，也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拜登政府交接的这个时间点上呢，他公布了一个新的一个规定，新的一个抽签的方法，是在1月9号公布的啊，1月9号公布的这么一个新的抽签方法呢，实际上是按照工资级别进行抽签。所以就是说很多朋友哈就是非常关心这个政策的走向，因为1月20号等于是这个新的政府上台然后呢又马上现在又面临着这个抽签的时间很快到了，所以不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会怎么执行哈。那么在2月4号的时候呢也就是在上期节目之后了哈，2月4号的时候呢其实呢移民局发布了一个新的通知他就是说呢这个上一届政府的关于按照工资级别进行抽签的这个规定呢今年没法执行。那么什么时候执行呢那有可能是今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2021年的12月31号。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就是因为它任何一项变革后边，尤其是这种抽签方法的变化哈，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些技术支持的。它是因为计算机随机抽签哈，那么从原来的计算机随机抽签，现在按照工资级别抽签显然是有很多具体的需要做的事情，那今年来不及了所以呢还是会按照去年的办法进行执行。所以最大的这个变化呢实际上是这个政策的变化。
谢谢曹律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剩下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回答听众来信的问题了。这个板块呢我们会为大家读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收到的很多听众对于曹律师的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关于咱们 H1B 新规的疑问，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曹律师对这些问题有怎样的解答。好，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封信。好，巧了，这封来信就是关于 H1B 新规。然后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也新规规定 H1B 发放将以工资级别为基础，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抽签，这个我们之前曹律师也讲过了。那请问曹律师，这项新规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对。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朋友呢显然呢他呢就是很关心这 H1B 抽签的事情也听到了原来这个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规定，就是按照这个工资的级别哈。那么就是刚才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主持人就问到我这个政策有什么变化。这个政策呢，这过去一个月里面呢，其实主要的变化呢就是说，虽然这个规定是还在，但是今年不能执行了，只能是明年执行。那么所以呢，还是用去年的这种抽签办法。那么他这个朋友这个担心啊，是不是也有必要呢？其实呢也有必要哈。为什么呢？就是说呢，在这个十月，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其实关于工资级别哈，怎么定义工资级别的有这么一个规定啊。工资级别呢，原来的比如说原来的一二三四级的工资哈，进行调整之后的话呢，那原来的第二级就从百分比上来讲变成了第一级。原来的这个比如说将近是第三级变成了第二级，所以然后呢原来的这个67%的这种也就是第四级工资呢，那么就变成了大概超过95%啊，就是变成如果是四级的话变成超过95%的人你才能拿到这个第四级别的工资。那么这个去年十月份的这个规定一旦出台之后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应该讲那是劳工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那所以就有四个这个团体呢联合起来呢，等于是起诉了这个政府。起诉政府以后呢，这个规定后来经调整了以后呢，他呢应该说是重新公布了。公布了以后正常情况下呢应该是3月15号执行。那么拜登上台以后的话呢，他说那么这些个行政令的话呢，这些个政府的这些个规定的话呢，那么都要延期60天执行。那么所以这个工资级别的已被修改过的这个工资级别啊，怎么定义这个四级的工资级别呢，就应该在5月15号执行了。所以呢说呢这个朋友问的这个关于工资级别的这个怎么这个分类的问题哈，应该说跟这个今年的 H1B 呢有关系也没关系。首先呢没关系呢是说呢，因为今年的 H1B 抽签跟工资级别不挂钩了，但是呢在抽签以后如果你抽中了在你这个就是申请这个我们叫 LCA 的时候，也就是申请这个 prevailing wage 的时候哈，那么用的这个工资级别如果你是5月15号之后递交这 LCA 的话，你就要用新的这个工资级别了。所以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的话，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这个这个解读的话，不知道我解没解释清楚哈。对，
希望曹律师的这个简单能回答这位听众的疑问。好，让我们来看下一封来信。下一封来信呢也是关于 H1B 新规，这位听众比较关心今年的工资级别标准是如何规定的，是不是公司级别越高越有好处呢？
对，那么这个呢大家就是听众朋友可能能感觉到，就是说那么咱们在曹律师信箱里有很多朋友很关心 H1B 的，就是咱们主持人也整理了一下哈。那其实这些的问题呢都是跟这个显然是就是特朗普这个政府在这个下台期间哈，下台之前公布的这个关于工资级别抽签的这个规定，显然大家是非常的紧张哈，非常紧张。如果是按照这个1月9号的这个规定呢，那是工资级别是越高越好。那么总共分成四个级别，那么第四级别的呢，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哈，这个 H1B 有多少人申请，然后第四级别的工资有多少人，第三级别的工资有多少人，根据这个资料统计的话呢，那么第四级别如果按照级别去抽签的话，第四级别的人肯定都没有问题，那第三个级别的人也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级别的人呢就是有一部分人能够有机会抽上签，第一个级别的人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如果是完全按着工资的级别进行抽签的话。对，所以主持人他的问题你再重复一遍，我看我是不是完整的回答了。
好的，这位听众想问呢，今年工资级别标准如何规定，同时也想知道是不是工资级别越高就越有好处呢？
对，那就是说如果按照原来政府的规定，原来按照1月9号的这个那个规定的话呢，工资级别肯定是越高越有好处。那么如果不是按照工资级别而是按照随机抽签的话呢，工资级别是不是高的话呢，就是当然就没有影响了。但是呢这个工然后呢如果刚才 讲一下的，如果按照如果5月15号工资级别的定义变了以后，就一二三四工资级别跟以前，也就是跟去年以前的不一样了以后呢，那么在这个就是在递交 LCA 这申请的这个环节还是会有影响的。比如说你也就是原来的工资级别第一个级别的，那么今在5月15号你要递交 LCA 的话呢，那么就到不了工资级别第一了，也就是相当于去年以前的工资级别的二，相当于今年的5月15号以后的工资级别的一。对，是就是说你要如果说这个关于工资级别抽签啊是这样的。那么说怎么定义的话呢，怎么定义这个我们也在研究啊，我们这些移民律师也在研究。他总的来讲呢，就我们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你比如说全是软件工程师这么一个职位哈。这么一个职位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万人。那么一万人的话呢，你的那个就说你的工资，你的雇主给你的工资超过这个一万人里的多少个人。如果超过比如说超过 35%, 那么这个是正常情况，就是这个原来应该是工资级别二。那么现在如果5月15号以后的话呢，那就是工资级别一。那么如果是超过比如说 52%, 它就总而言之是超过多少人这么定义下来的。对。
谢谢曹律师的解答，非常的详细，希望这位听众呢可以根据曹律师的回答来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一位在读大学生，他想问曹律师啊，如果今年五月中旬才毕业，四月份是否也可以参与抽签呢？
嗯，对，他这个看来这个就是你说在读大学生哈，那么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本科学位，他在读的是本科学位。那本科学位的话呢，他呢五月比如说五月十五号才毕业哈，刚才您说是五月十五号毕业。那么咱们抽签呢，就是说如果按照去年的话呢，实际上是三月一号到三月二十号进行就是成立一个雇主要成立一个账户，成立账户了之后呢，要把每个这个客人的信息啊输进去。不是客人，我们对于他们来讲不叫客人，就是每一个雇员的信息输进去，还有雇主的信息输进去哈。那么等到三月二十号到三十一号之间的进行抽签，三十一号的话呢，这个抽签结果就会出来了。在这个进行这个注册账户的时候呢，就是说呢，他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说你必须有什么这个学位，有毕业证书哈，必须这个学位满足什么哈，对，那么。但是呢，等到他如果你抽签了，三十一号有个通知，你已经抽上签了，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个90天的时间。这个90天的时间的话呢，你去递交申请。如果在90天的时间之内，你等于你拿到了这个毕业证书，在那之后你去递交你的这个 H1B 申请，就是可以的。所以呢，简单的回答这个大学生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参与抽签，是不是可以呢？是可以的。但是呢，在审批的时候，你必须递交和审批的时候，你必须已经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了。
好的，谢谢曹律师的回答。下面这位听众啊，也是他的问题也是关于抽签的。这位听众现在人在国内，想问问曹律师，他的雇主可不可以为他在美国抽签？
好的，对，那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不清楚这个客人，就这个员工啊，他现在在美国，他现在在中国境内哈，就不知道呢，他是不是这个拿的是美国这边的学位哈，咱这是不知道哈，但是只要他有雇主，他的雇主都是可以，他是本科以上的学位，然后呢，他有雇主愿意给他抽签的话呢，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呢实际上应该做一些什么的那个事情呢？比如说他如果是不是这个美国这边的学位哈，他应该是做一些，比如说的毕业证书啊、成绩单的翻译啊、学位的评估啊这些事情，应该如果他是在境外的话，是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准备。他并不是说美国这个 H1B 这个工作签证并不是说只给在美国毕业的人，对，如果你没有美国学位也是可以的。
谢谢曹律师的解答。让我们看看啊，我们有好多好多 H1B 相关的，我们第一个板块哈已经有五六个问题了，都是与 H1B 相关。那这封信呢，其实也是 这位听众呢，他现在想知道，如果他的 H1B 抽中了，是不是必须要回中国办签证，还是可以在美国直接开始工作？
对，就是这个，你能不能讲一下这个？就是现在就是问，就是他有没有更多的细节？就是问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有没有更多的细节介绍他自己的？
这位听众可能我也不太清楚，他是不是已经 H1B 抽中了，还是说他只是做一个假设，他只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OK，对，因为现在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就是说，希望知道的是，他现在，对，他现在是，比如说，他现在是什么身份啊？然后，比如说，他是在读的国际留学生，即将毕业的，然后还是在实习期呀、啊？对，然后呢，比如说，或者实习，他又有很多人像那种拿 STEM 的哈，他有3年的实习期啊，对。类似或者以就是你讲话，他以前甚至有过 H1B，总之我们不了解他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呢，咱们就假设哈，假设他这是第一次去抽 H1B，然后抽上了，那么就是你现在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合法的身份在美国境内的，就不管你原来有没有那就是原来有没有使用过哈，现在呢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应该有个合法身份，你也有可能是 F1 的身份，也有可能比如说甚至是。比如说你的配偶是 H1，那么你就是 H4，对吧？就总之，你现在一定要有个合法的身份，有个合法的身份，然后你抽中 H1B 以后的话呢，你可以在抽 H1B 就递交 H1B 申请的时候呢，你可以要求从其中的一个身份转到 H1B，就这是一种做法哈。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的之前的身份都是合法的话呢，你一旦转到 H1B 以后呢，就是说你可以不用离境。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复杂的，所以在这个朋友没有给很多这个详细信息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只是做一个大概的分析，大概的分析，对，就可以跟自己的律师申请，就是说我在境内调整身份，我们叫在境内调整身份，
谢谢曹律师的解答，也希望以后听众呢，如果有对曹律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解得更详细一点，让我们可以具体的为您分析。当然也欢迎大家致电咨询曹律师事务所。然后谢谢曹律师对这一板块的解答。然后还有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关于 OPT 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可能要先插播一段广告，然后等广告结束之后，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问答环节。
应该是还有，对，还有你说的这 Kristen 主持人，你说的这个就是你说现在是一些个 OPT 的学生问的一些问题，
是关于 OPT 的一些问题。
在 OPT 你是说期间，还是说在这个比如说在 OPT 申请的这个问题上呢，主要是哪方面的呢
这
？OPT
位
两方
听
面，
众的问题应该是
那
在
对。
OPT 转 H1B 的申请，
那好，那
看
你先
也
下
是跟
问
H1B
题
相关。
啊，对，有可能，对，你先念一下问题好吗？
好的，如果这位听众呢，他问，如果 OPT 1月中旬就结束了，然后呢，他的60天 grace period 在注册 H1B 申请时已经过期了。这种情况下，他可不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
对。你是，他是1月中旬 OPT 就结束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呢，其实正常情况下 OPT 之后呢，有一个60天的一个 grace period 的哈，对。那么如果是他到31号，就是我们申请的时候，好的，OK，yes，对，我们申请的时候，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呢，我们在和曹律师讨论一位听众关于 OPT 的问题。这里呢，我也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就是这位听众呢，他的 OPT 1月中旬就结束了，然后呢，他的60天 grace period 在注册 H1B 申请时过期了。这种情况下呀，他想问问曹律师可不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对，哇，这个问题其实是挺复杂的啊，挺复杂的，就是说在 H1B 递交之前他的合法身份的问题，他有几个时间点其实是挺关键的啊。你比如说他是1月中旬 OPT 结束，那么60天之后的话呢，他碰上了什么时间啊？就是3月1号到3月20号可以注册。可以注册账户，然后进行把抽签的这个申请递上去哈，然后呢，然后就会3月20号到3月31号之间不是抽签嘛？对，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位朋友呢，到3月中旬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他的 grace period 就会结束了，对吧？3月中旬的时候，所以3月中旬之后，那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没有身份了。那个时间点呢，他的 H1B 又没有递交。对，所以呢，3月中旬以后，他其实应该有另外一个身份，他不能用说我在等着 H1B 抽签结果这么一个原因合法的待在美国，他必须有另外一个身份在3月中旬以后。所以呢，他为了在保持3月中旬以后有另外一个合法的身份，在美国境内等着这个 H1B 抽签结果，他应该现在就动手。去转到另外一种身份，因为现在已经是2月中旬了。对，他现在应该是在 grace， 就是在这个 grace period 的期间，他应该马上的去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否则的话呢，他可以干什么呢？他可以离境以后呢，等待 H1B 抽签的结果。如果 H1B 抽上了呢，他不在，就像刚才另外一个问题一样，他不在美国境内，依然可以继续审理他的案子，移民局。对。只不过将来就他办签证的时候，他得从美国境外去办这个 H1B 的签证，如果 H1B 批下来。
好，谢谢曹律师的回答。接下来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他呢想问，如果想增加 H1B 抽签时被抽中的可能，可不可以找不同的雇主同时为他申请？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比较抽签还算是比较困难，现在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希望曹律师可以为我们都解答一下。
对，这是个就是一个挺聪明的一个听众朋友哈，对，他想了这么一个办法。那其实呢，在工作中呢，有很多人啊，尤其是在几年前，就是有很多人实际上是用这种办法的啊。那么原来用这种办法呢，也没有被禁止。那等到后来呢，等于是应该说是三四年前吧，等于是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有多个雇主为你申请，而且这个多个雇主他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关系，那么你的这几个申请这几个抽签这几个申请都有可能会被一起拒了。对，那么怎么样的定义关联关系，这个法律上是有规定的，它规定了一些关联关系，比如说这分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关联关系，如果是总公司下面的两个分公司他们也是关联关系，甚至是比如说咱们是合同关系就是比如我给你我是你的供货商类似这种，那咱们俩之间这个公司关系也是关联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呢在我的客户里边呢，其实我们认为一点没有关联关系的在我看来也是可以抽的，甚至哈，同时那这个呢就是说呢都应该尽量谨慎不这么操作，因为就是他怎么认定关联关系，如果一旦认定以后，那你这几个抽签申请都被拒的话就挺遗憾的，对不对？
谢谢曹律师的回答，这个也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我觉得哎，这种方法比较能不能增加被抽中可能性，但是呢也是这里感谢曹律师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好，谢谢曹律师的回答。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不光收到了很多关于 H1B 的问题，也有一些呢是关于很多听众朋友们关于疫情方面的，在于被迫留在美国或者留在国内时候自己身份的一些疑问，在这里想请曹律师帮忙解答一下。好，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这样的，他的妈妈是来探亲，去年五月份来到了美国，本来计划呢是去年十一月份离开，然而因为疫情的原因买不到票就耽搁了，但是呢他们之前申请的延期现在还没有消息，想问问曹律师该怎么办。
好的，那就是说你是说这位朋友等于是就是因为就是回不去，所以他递交了一个延期，那么递交延期以后的话呢他大概什么时候递交的，几月份递交的？
十一月份本来计划走的时候没走成就递交了。
是十一月份之前递交的还是十一月份之后递交的呢？
这位听众没有具体写，您能不能分析情况为我们解答一下？
那么就假设哈，他呢因为正常情况下递交延期申请呢应该是提前至少是45天，在疫情期间呢其实就是等于移民局对这个有一些个比较宽泛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及时的递交了，所谓及时的递交就是哪怕提前两天呢这个能够把申请寄到哈，也算你及时的递交了，或者是呢你有特别特殊的原因能够证明能够解释就是你递交晚了，这个如果他来质疑这件事情哈，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假设说他及时的递交了，递交以后呢在等待期间比如说他十一月份签证到期了，在等现在刚是二月份那现在这个延期申请的审理呢应该说是5个月到8个月不等，这是很，所以他现在等待呢还是很正常的啊，还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等待呢如果哈比如说他申请延期，他假设说他是十月份递交的申请，他十一月份到期，然后呢到从十一月再数六个月的话呢就是到今年的五月份他还没有消息的话，这个时间点就很敏感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哈，那在我们的经验里边哈，在这个法律规定里呢他一般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批了，比如说他的延期申请批了以后，你从就是回去的时间就是你申请的整个时间全是合法的，但是如果不批被拒了，从你身份失效那个时间点你就是非法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常情况下五月份是就十一月份失效吧，十月份失效呢假设说是你六月份才批下来，不是才批下来才给你审理然后拒了，被拒了以后呢那就从哪个时间点开始有问题了呢，其实你从十一月份严格意义上来讲开始就有问题了。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处理里边呢其实呢有一种办法呢，就是你可以呢在申请延期的时候就可以再递交一份延期的申请， 啊，你比如说在五月份之前，如果他还没批你啊，这是一种，就预防什么呢？预防他到时候七月份、八月份还不批你，然后呢，批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在拒绝了，已经是拒绝了，那你就从十月份开始就很长时间就身份失效了。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就六个月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你探亲，旅游探亲签证是我们叫B2签证。B2签证哈，如果是在这个美国境内的话呢，从十月份如果是失效，如果六个月以上，就是如果你没有身份六个月以上，你就会将来哈，就非法滞留的话，你将来就会面临着再入境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三年的不许入境。如果你超过一年，就会面临着一个十年的不许入境。那当然了，如果你是这个其他签证类别，比如说 F1 签证类别，它又跟B1 B2 这种签证不一样。所以总之呢，如果遇到这种就是这个就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哈，因为我们不了解你的很多细节，所以呢，然后也不了解你以前的历史方方面面的情况哈，包括你这疫情因为什么具体的原因没走啊什么的，对，所以呢，这我们在这里给你说的仅仅是一个泛泛的一个信息啊，并不是一个完全针对你的一个法律建议啊，对，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是非常建议你去找自己的律师，跟你自己的律师花足了时间把你的情况说给他听，然后呢，提出这个针对你个人的这个建议。
啊，谢谢曹律师的解答，嗯，也希望这位朋友的母亲的身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嗯，下面这位读者呢，他现在呢是绿卡持有人，然后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人在正好相反，他现在是人在大陆回不来美国了。然后呢，他到现在已经离开美国有11个月之久，想问问他的身份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啊，你说这个人呢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他有绿卡，他现在呢他等于在中国时间待太久了，他是待超过6个月呢，还是超过1年了呢？
已经11个月了。
哦，这时间比较对，是，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绿卡持有人呢，最就是正常情况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绿卡持有人他是怎么拿到的绿卡，然后呢，他有没有回美证，就现在就是没，你现在没有听到他描述这方面哈。假设正常情况下，一个绿卡持有人呢，他其实呢，他应该是就是他应该是在美国境内哈，每年呢应该是。超过有半年的时间是在美国境内居住的，那么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呢，那么应该是第一办回美证，如果他长期的不在美国哈，他可以办一个回美证。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实在是他有些个例外的情况哈，那么在入境的时候呢，就会比如如果超过半年就是个问题，那超过一年就是那就是就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了哈，因为超过半年他就是算我们叫 real 的 mission 了。他就要就是有就等于面临重新一次审查，就是海关重新审查你可不可以这个入境的问题哈。那所以这个时间点或者是将近一年甚至超过一年，那他就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就是说你看你以前的一些 pattern， 以前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是不是经常这样啊，还是偶尔这一次啊？如果你以前就大部分不在美国境内，然后你在美国比如说你又不纳税，你又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纽带的关系哈，看起来呢就算是你绿卡持有人，但是你看起来你对美国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看起来没有什么牵挂哈，那这种情况的处理和那种就说的真的是平时一直在这儿，结果就是这次啊回去以后因为方方面面主要是疫情啊，找就是这个旅行订不了飞机票各方面的原因回不来，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超过一年的话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呢，是有一种就是我们叫 returning resident visa， 它其实是可以考虑办这种签证哈，但这种签证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批下来的，所以呢，就是在六个月到一就是不六超过六个月到一年到超过一年的这些客人呢，这些个听众朋友，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哈，我们认为你应该特别特别谨慎的。这个处理去至少去咨询一下律师然后呢就是这个律师会针对你的情况比如说你当时怎么拿到绿卡的或者以前过往的这个记录来给你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万一 你回来的时候呢，就不会遇到这个没有准备好的麻烦。对，嗯。
那么我这里也想问一下曹律师，如果这位听众的返美证过期了，他现在还是回不到美国，他应该怎么办呢？
嗯，对，这个情况就是对。那就是这个，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听众朋友比刚才的情况要好一些，就是说他显然走的时候不知道啊，前一个朋友也可能有回美证，这个朋友等于是办了个回美证，办完了回美证以后呢，他就是说的回美证到期了，或者是已经到期了是吧？
对，他现在返美证刚刚过期。
刚过期了，对。这个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呢，确实经常有客户打电话打电话呢就是说对。打电话会就是说这回美证可不可以在中国办，回美证是不可能在，不可以，就是回美证必须人在美国境内才能办，所以他在中国是没有办法办回美证的。那么就是根据他这个回美证的过期的时间来决定到底他应该怎么回来哈。那我看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这个主持人对
好，感谢曹律师对我们这些今天一系列问题的解答，然后呢也谢谢各位听众的积极参与。时间不早了，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H1B 方面或者移民方面的信息，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曹律师信箱。我们节目每个月第三个周六晚上9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准时与您相遇。再次感谢曹律师为我们答疑解惑，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关注与支持，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